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角生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正成，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晚上可以准时来参加我们每个月固定的电话教育讲座。那在还没有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讲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角生癌症关怀为北美华人癌友和家属所提供的一些免费的服务。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全美的电话热线。关怀，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663-8585。如果您在抗癌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的中文资讯，或者是希望能够找到有人聆听你抗癌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辛苦，那我们的有一批受过训练的关怀义工可以来陪伴你同走抗癌路。另外，我们角生癌症关怀的网站。是 cancer.cchc.org，cancer.cchc.org。那这个网站上面呢，有我们过去从2007年开始到目前每个月办理电话教育讲座的录音，所以欢迎您可以上网去聆听。同时，我们也有许多的中文的资讯。你也可以直接下载列印。另外呢，我们有一个粤语的电话教育讲座，是双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四的晚上6点到7点。那如果您有兴趣聆听粤语的，那么我们在12月还有一场那我们在为本地的北加州南湾地区的华人癌友跟家属，我们有一个希望新园的癌友跟家属的互助会。那是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这个 Specialty Center 的地下层，这个会议室里面举行。那如果您在抗癌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与其他的癌友一同分享，彼此学习的话，欢迎您来参加这个癌友互助会。那如果您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是服务，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欢迎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663-8585。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呢，邀请到郑平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在华人的还有的中医辅助疗法以及注意事项。那郑医师呢，他是毕业于上海的。西方医科大学以及上海的中医大学，他曾经担任上海瑞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级的医师，并且呢曾经获得国家级的科技成果奖3次。他的临床经验呢涵盖内外妇科、儿科、皮肤科、全科，并且他有40余年临床跟教学的经验。他同时呢，创立了糖尿病跟糖尿病足研究治疗医研究治疗的中心，帮助呢降低血糖，还有保全肢体同时，他也是美国认可的医学特殊人才，曾经呢在日本的名古屋医院，还有美国的斯坦福医院担任访问学者。那我们呢很高兴呢。郑平中医师呢，今天晚上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华人癌友在使用中医的辅助疗法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郑医师，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的，龚先生在线上。
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呢交给您，那我们就请你呢，后面留一段时间呢，让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可以问问题。
好的，好，那我现在就开始了。好，那个大家好哈，今天呢，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为大家服务。今天谈的主要是在中医方面治疗癌症的作用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在美国哈，我们目前就是说生癌的人呢， 是蛮多的哈，而且呢，它已经超过了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大家也知道这个死亡率呢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治疗方面，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可以经过手术切除啊、化疗啊、放射线的治疗啊、免疫治疗啊，以及其他的一些治疗，比如说热物理治疗啊，因为癌症很怕热的哈，热物理治疗，还有精神方面的治疗，饮食营养的治疗啊，那另外就是中医治疗了。那么特别我们提到的中医治疗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已经很悠久了，而在近几年来呢，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来接受这个疗法。那么我想谈一下中医他对癌症的认识。中医认为癌症的形成无非还是机体里头的正和邪两方面的交争，最后呢正气不能胜邪，那么就得了癌症。中医所说的正，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机体的气血啊、精神啊，还有就是阴阳啊、平衡方面，还有就是机体的抵抗的能力。说的简单一点呢，也可以理解为，当然不单单是这样，但是呢也可以简单的认为呢，就是一个免疫的这一个调节的功能吧。那么这个功能它取决于遗传的因素啊，先天的因素，以及出生以后的这个他的食物啊、运动啊、精神状态啊各方面所综合的一个后天因素啊，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是正气。邪呢，我们说可以分为外邪和内邪。外邪是什么呢？外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有人都了解有些致癌因素，对不对？比如这个辐射啊、紫外线啊、环境的污染啊、黄曲霉素的饮食啊，还有接触一些化学物质以及某些病毒感染等等啊，这些可能就是可以致癌的。在内邪方面，我们说和情绪的忧郁啊，和情绪的忧郁啊，机体脏腑功能的失调产生的，就是说比如说身体里头气不通了，或者是血瘀了，或者机体里头呢有很多的热毒，或者机体里头有很多的痰湿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在我们正气强的时候，这个邪它是不会侵害我们这个机体的细胞的，是吧？那么那个癌细胞它就不会形成的。可是当正气因为种种的原因虚弱的时候呢，这个邪气啊，外在的邪气和内在的邪气，它就能够侵害机体的细胞，使得正常的细胞变成一个癌症的细胞。那么这种正和邪这样竞争交争的这个状况，是反映在整个癌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的。因此在中医来说，扶正啊，把正气扶起来，然后去邪，它就贯穿在整个癌症治疗的始终。那扶正的话，我们就是要补益气血啊，补益津液啊。去邪的话，那就是说在外邪我们要去除一些外在的致癌因素，就刚才所说的。内邪呢，我们也根据病人的情况看他里头有什么邪啊，比如说里头有气不通啊，有血不通啊，有热毒在里头啊，有痰湿在里头啊，那么我们相应的就用一些 针对这些邪的治疗手段。那么这个关键呢，我们就是要辨证，病人有什么邪我们就去什么邪，病人什么正气不足我们就要补他什么正气，对不对？所以中医的治疗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在这里。那么中医确实啊，不论是中药也好针灸也好，它都具有调节人体的阴阳啊气血啊这个脏腑的功能跟经络的功能，能够平衡我们机体的稳定以及增强机体的抗癌的能力。那么具体的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就是癌症病人他用了这些方法以后，可以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和控制这些症状，提高效果，延长生存期。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中医中药可以减除化疗放疗的副作用啊，像发热恶心啊脱发呀极度疲劳这些。还有在化疗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常常白细胞下降了就不能继续治疗了，那么中医也可以升高白细胞和升高血小板。在我的病人当中呢，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在这方面得到益处的例子啊，我这里举几个例子吧。比方有一个美国病人，女病人患那个结肠癌，当时已经转移到肝和肺了，那当然是很晚期的了。她在医院里进行化疗，结果呢，剂量增加以后，她就吃不消了。医生说啊，不行了，你的生命只有一个月了。后来她突然想起啊，过去开会的时候就是认识我了，所以她就试试看打电话给我。我当然劝他同时用中医，因为当时他非常的疲乏，而且白细胞已经降低到2000，根本就不能再接受化疗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中医认为是要补正气的，所以当时就停了化疗，就给他一个月的正气的治疗。结果呢，他非但没有结束他的生命在一个月里头，而且整个的身体状况就有了好转。那么在他身体好转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他继续进行化疗，然后就又化疗开始了。这个时候化疗它的副作用就相当少啊，而且就在他非常坚持这两方面的治疗之下，他的化验指标竟然恢复了正常，他非常的惊讶，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我现在的体质啊，比生癌之前的体质还要好。结果他就谈恋爱了，也结婚了。当然可惜呢，他因为结婚比较长期的旅游劳累，当时又终止了治疗，因为一直在外地，后来病情是有了恶化。但是呢，他的生命还是从一个月延长了3年。啊。那么还有的病人，另外的病人，他们是专门为了减轻化疗和放疗的副作用来治疗的。有的时候他们跟我预约，他说这样，我早晨就到你这儿来针灸治疗，我下午呢要进行化疗。我说没问题。结果这个病人哈，他原来啊有这个寒战，啊有这个发热，有极度的疲劳，没有胃口。当时他已经停止工作了，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活不过那个 Thanksgiving Day 了。结果我就劝他一个礼拜起码2次来进行针灸治疗，哎，还真的又有奇迹了，他的精神好多了，体重也增加了，寒战跟发热、极度疲劳以及没有胃口这些现象就全部没有了。那么自从看了中医以后，他的工作呢就没有停止，因为原来已经停止工作了，后来他就继续工作，继续治疗。最后他就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但他里头呢有一句，他说我现在呢是相信了针灸和中医了，我希望我这封信呢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啊，他非常高兴，那么这封信现在还留在我这里。还有一位病人啊，另外还有一位病人， 他在两年前突然给我一个电话，这个打来的电话呢，他说我过去是你的老病人，我的一个年迈的母亲呢，最近呢80多岁了，也生了一个肠癌。那么他说我希望他进行中医治疗，但是他到底能不能来呢？他说我还要看情况。我说没关系，你要来就来吧。结果呢，当然他是因为老母亲太衰弱了，后来没来。那么结果呢，人也就很早就没有了。那么最近我就查到他过去的病史，他当时呢是进行化疗和放疗，副作用呢也特别的大，有恶心啊、腹泻啊、全身疲劳。结果他也是一个礼拜两次中医和针灸治疗，效果也相当好，改善了他全身的疲劳的感觉以及腹泻跟恶心。他当时呢还把他家里的电话还公开了，希望其他的病人呢也能够谈谈他治疗癌症的一些体会。那最近我就用这个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到他家里，那么知道他现在10多年来一直活得很好，而且在这个计算机公司啊担任全天的工作。我说明这些就是说明我们的病人确实他尝到了在西医治疗的同时进行中医治疗的甜头，他们亲身体会到中医可以减少或者消除西医治疗的副反应，亲身体会到中医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感到癌肿并不是那么可怕，战胜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啊。所以我希望在听我这个讲座的人啊，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啊，要信心十足啊，癌肿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在我的治疗方法上，我是提倡了中西结合的，中医来配合西医治疗，这样的话呢效果就更为突出了。而在中医这块，无论是中药或者是针灸，我呢主要是以补法扶正为主的，并且结合每个病人的具体的症情，我还可以结合给他去邪，比如说我给他行行气啊，活活血啊，用清热解毒的药啊，或者甚至于我也用热药还有呢我去除他的湿痰等等。但是呢我是绝不会以毒攻毒的，我是不会用那个以毒攻毒的。我的理由是因为这个以毒攻毒呢在中医里头也就是希望抗癌了把这个毒来抗掉那个癌种的毒。但是我认为呢找我的病人呢他们已经用西医来抗癌了，那么他们的正气是大衰了，我就不能够再雪上加霜了。而且我想用这个中药也这个毒药了，我还是不如干脆用经过那个严格实验的化疗药物可能效果更肯定。而且中药的毒药呢用得不妥的话也会对肝脏肾脏消化功能有所损害，那么这当然就是我的观点啊。所以我始终是认为扶正祛邪是癌症治疗的大法，用中医扶正不仅能够使衰弱的病人他能够恢复元气，可以接受手术和手术以后的恢复，可以帮助增加放疗化疗的抗癌治疗的剂量，能够提高呢这些对癌细胞的杀伤力，而保护了正常的细胞，而保护了中医能够保护了正常的免疫系统这个在复发的问题上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而且从实验上我们已经看到中医疗法，第一它确实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能够使得癌细胞向正常细胞转化，减少转移的机会，同时也能够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 有利于健康的这个恢复。总之，中西结合的治疗比单纯西医治疗要好，终于起到一个减毒增效的一个作用。好，另外我下面要讲一讲癌的治疗，它不仅要靠西医中医的治疗，更要靠自己的摄养，比如说心情的快乐、新鲜的空气、摄入有关抗自由基的食品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方面呢，我想多谈一点关于心情愉快的问题。人们常说了，癌是气出来的，我说这句话对绝大部分的病人呢都是很有道理的。有关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心里经常压抑的人，他发生癌症的几率比那个心理健康的人要多两倍以上。尤其在心理压抑的时候，有的人就喜欢去抽烟，这种情况下肺癌的发生率呢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说这种性格，因为叫这个癌叫英文叫 cancer， 那么我们又称这种性格叫做 C 性格，因为 cancer 第一个字母是 C。 这个 C 性格呢，就是最常见是经常的压抑啊、孤独啊、懊伤啊，自我调节的能力比较差。得了癌症以后呢，我们说更要有乐观的心情和强烈的求生欲啊，我们不能够整日的忧心忡忡，这对癌症是不利的。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关于心脏和癌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况。从我学医以后啊，我就注意这个情况，就是说好像心脏癌从来没看到过。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立志要攻癌的，我就注意到啊，这个心脏里头啊一定有抗癌的东西。可是后来的工作的机会呢，我是没有机会去研究这个课题。可是现在美国有个科学家叫威斯里，他研究出来了，确实证明心脏里头有抗癌的物质。那么这个抗癌物质呢，就是在人体的情绪越高昂、心情越愉悦的时候，心脏分泌的这种荷尔蒙，也就是抗癌物质了，就越多。如果人处在一种痛苦啊、忧郁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心脏就几乎不会来分泌这种物质。所以啊，这里我们得到了证明，如果你的心情非常愉快啊，积极的求生，那么这种物质的分泌呢，它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数量，就能消灭身体里边的癌细胞，或者是抑制它们的生长，能够达到治愈的生命的奇迹。好，我记得有两夫妇两个哈，他们把他们的家产呢都变成钱以后，就出去旅游了，高高兴兴的玩一圈呢。可是结果等他们玩好了以后啊，发现他们的癌也没有了啊。所以这更说明了，就是说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就说明心情是十分重要的啊。我劝我们在听的一个同道们哈，真的是应该要心情快乐。我最近就有一个病人，他呢今年四月份活检，他是一个胰腺癌。结果呢，他就特意从旧金山搬到三女维尔，因为我住在三女维尔，他说我要你来治疗。这个人呢，他竟然拒绝胰腺癌的手术治疗，拒绝化疗，拒绝放疗，医生怎么给他说他都不肯，他就是偏向于中医治疗，把我的这个中医呢作为一个主要治疗了。那这对于我原来的一个观点呢是相违背的啊，我觉得我是一个辅助的哈。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那我也只好在他的强烈的要求之下，那么我就给他治疗。到现在为止四个多月了哈，他的一般的情况还是蛮稳定的，他的肝功能和黄疸都有改善，来的时候啊两个眼睛都发黄的，怕人啊，现在已经不怕人了。那么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中晚期的胰腺癌病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喜讯。 当然对我来说，治疗这个病人是任重道远。不过由于他的情绪的高昂，积极求生的精神还是在他好转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癌种在没有西医抗癌治疗之下，依靠病人的自身的调摄及中医治疗，让癌向治愈转化，这方面我觉得我今后还要积累更多的病例和经验，看看是不是能让在治癌的方面呢有进一步的突破。现在最后呢，我就想对大家比较疑惑的关键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第一个就是癌症的患者能不能吃人参，因为曾经啊好像流传过人参可以帮助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认为生癌以后啊不能吃人参，这是一种意见哈。但是呢，我也看到有医学报道和实验证实人参对治疗癌症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它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能够直接作用于癌细胞，杀死癌细胞，能够抑制肿瘤部位的营养供应，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阻止癌肿的继续扩大，能使一部分的癌细胞呢转化为非癌细胞啊，所以这又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些意见。那本人呢以为这个吃人参呢根据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还是可以配合应用的。当然我们说这个病人要有真正的气虚，那么我们就应该吃人参。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补药，我同样是这个意见，也不是听到什么好就买什么，还是要请中医生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也就所谓的辨证，缺什么就补什么。补气，那我们就吃黄芪啊、人参啊；那补血，我们吃当归啊，是吧？那补阴就麦冬啊、沙参啊；补阳啊，比方说这个鲜灵皮啊、鲜毛啊、附子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应用。所以呢，不，如果说乱补一气的话呢，这个是不行的啊，还是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有一个出血的鼻咽癌的病人问我，他说我家里有肉蓉很多，哎，能不能吃啊？这个郑医生啊，我说，我回答说不能啊，因为根据他的辩证，他是阴虚火旺，那个肉蓉啊性质很热的，吃了以后就火上加油了嘛，肯定是出血更加加重了，对病情根本是没有好处的。所以用名贵药呢要用得得当，否则呢你花了大钱呢确实得不偿失啊。好，第二个我是说，有人认为在化疗放疗的时候啊，要不要吃中药或者扎针，因为他们认为有副作用出现的话呢，搞不清是中药的作用呢还是化疗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看法呢对于病人来说呢实际上是不重要的，只要毛病好，是吧？那么而且呢这种问题也在于他们对中医中药的治疗状况不了解。我们说如果辨证正确的话，那么病人服用的中药或者针灸是不会发现副作用的。如果辨证不正确，那出现的一些副作用呢跟那个化疗放疗的副作用呢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当然如果说你在化疗的时候已经是恶心呕吐非常厉害了，一下子你要再吃大量的中药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建议用针灸治疗比较好啊。你可以自我按摩啊，比方说内关啊、足三里啊、中脘啊，啊这些穴位都可以，在我的讲义里头写了，你们可以查这些方面呢可以进行按摩啊，你自己自我按摩，等你这个恶心好一点了，对吧，我们就可以用中药了。而且中药里头还有治疗恶心呕吐的一些中药啊，所以呢这没有问题的。好，第三个就是关于针灸治疗在什么情况下应用哈。我说啊，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应用，因为针灸是双向调节的。在我的病人当中，这个美国病人啊往往他们只要求针灸治疗，那么在临床上呢也发现 看到不错的效果，像我刚才介绍第二个病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因为针灸治疗它的作用，我们看到第一呢，它可以对一些副作用，化疗放疗的副作用也是有效果的。第二呢，它也能够提高免疫功能，因为有报道啊，我们用针有的时候还用灸，发现这个肿瘤啊是在缩小，而且那个灸的那个皮肤的组织啊，我把它切下来看里头还有抗癌的物质，而且那个癌细胞的生长也不活跃，部分那个癌细胞啊破坏也很严重啊，这个都是有一些科学的依据的。所以呢针和灸都是还蛮好的啊。好，第四个问题就是说生癌以后建议吃什么东西哈。当然了，如果已经发现癌了，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要控制一些我刚才说的外邪的进入。所谓外邪就是那个比方说这个食物当中，像发霉的食物，有黄曲霉的啊，霉花生啊，霉豆子啊，霉米啊，这些都要这个减少。还有腌制的食物里头有亚硝酸胺，那么腌烤的食物里头也有一些致癌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当然食品你们应该要停下来。那么当然要建议呢多吃一些抗氧化类的食物。所谓抗氧化类的食物呢，它就是能够抵抗啊，因为体内啊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对细胞可以侵害的啊，就是让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的啊，或者让细胞变成老化的细胞的，像这种呢就是我们用抗氧化类的食物呢可以对抗。那么这一类食物呢当中都比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啊 C 啊 E 啊，还有就是维他命 B17 啊，这是也是这个研究出来 B17 呢在抗癌当中也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在抗癌的抗氧化的矿物质当中有硒、锌、铜、锰、铁啊，这些也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研究表明，这个以下的食物呢是建议的一些食物，比方红薯啊、燕麦、玉米、土豆、芦荟、芦笋啊、花芽菜、菠菜、茄子、荠菜、金针菇，还有煮熟的番茄啊，因为这个生的呢是维生素 C 比较多，煮熟的呢就是番红素抗癌的比较多哈、啊、还有海藻，还有大蒜、洋葱、咖喱，动物里头呢有那个叫鲑鱼啊，其他的像柠檬啊、葡萄、蓝莓、柚子、杏子、绿茶等等，还有坚果类的食品，像腰果啊、核桃啊、花生等等啊。那么当然水也不要忘记喝。那么这里头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你怎么吃还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是吃流质的呢还是固体的呢，是吃少量呢还是多量呢，对吧？那么你们自己呢来进行控制。第二点我提醒的，这些食品当然都是好的，但是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合适的还是要辨证的啊。如果你是一个阴虚内热很重的人，那么我建议你就不要吃大蒜、洋葱、咖喱了，这个太热了。如果是阳虚的，这个人已经很怕冷了，那你说天天吃一大碗的这个水果，那也是不好的。那就减少水果的量，或者把水果呢要稍微温一温才喝下去。啊，这个就是说，虽然是好，但是也要辨证。好，那么另外就是目前我们流传的喝这个生土豆汁和糙米汤，这个制作方法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慢慢的给大家介绍啊，今天时间关系。那么就像我那个胰腺癌的病人呢，我也亲手给他们制作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呢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的，不管怎么样也有一些有效的例子啊，不妨呢可以配合使用。 关于那个发物的问题啊，有的人说不能吃发物啊，鸡也不能吃啊，什么也不能吃啊。我也很好奇啊，我在40年前非常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访问了一个活了7年的肝癌病人，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怎么吃的？他说啊，我每个礼拜吃一个鸡。你们知道在大陆啊，没有每个礼拜吃一个鸡的，我过去家里一年才吃2-3个鸡呢。可是他一个礼拜都吃一个鸡，我说不是鸡是发物吗？大家都说鸡不能好吃，他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反应啊。好，这就给我一个启示，我觉得所谓的发物就是吃了以后你过敏的一些东西，如果你不过敏，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吃，这个鸡也不是不能吃啊。这一例就是一个非常当时对我教育很大的一个例子。但是在你脾胃虚弱的时候，你要选择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来吃，哈。好，好像这个龚先生还问我怎么样子能找到一个致癌的好医生，谈谈我的看法。好的中医呢，我觉得第一要对病人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倾听病人的意见。第二，看病呢要有钻研心。啊，要把你的心思啊放在你这个看病上啊，这个要有全身的心学啊，要钻研的哈。不但在看病上要有广度，而且呢要有深度。第三呢，对治疗癌症要有一定的经验啊，起码他是过去治疗过的哈，他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和失败的这个经验。第四就是辩证的功底要好。所谓辩证呢，就是病人讲了一些他的状况以后，你知道他什么东西是缺的，什么东西是多的，什么东西要服的，什么东西要泻的。简言之就是说，这个中医要有同情心和钻研心。那么你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呀，看看医生的背景啊，也可以让好朋友给你推荐啊，自己也可以亲身体会一下哈。那么我祝大家健康啊，好运。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的电话号码是650-669-1877，我的 email 是 portiazheng@gmail.com， 我也有自己的 website 是 www.portiazheng.com。 好，今天呢我就根据时间的关系，我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些啊，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可以热烈的讨论。
好，谢谢郑医师啊，给我们这个非常清楚的解释啊。那也谢谢你呢，事先给我们你的讲义啊，所以我们可以啊，依循你的讲义呢，了解你今天所谈论的内容。所以线上的朋友呢，如果您现在对于这个主题呢，有一些问题呢，欢迎您呢按星号61，按星号61，那可以排队问问题。那因为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朋友蛮多的哈。所以呢，我们请大家呢只问一个问题。所以呢，你先思考一下，你想问郑医师什么问题？那待会儿呢，我们开放这个问答的时候呢，您就把那个问题提出来。那您问完问题之后呢，我会消音，把你的线消音，那么就让郑医师来回答你所提出来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您现在有问题想要请教这个郑医师的话，请您现在呢按星号61，那么到时候呢，我会宣布呢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那到时候您听到您的电话号码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始发问哈。郑医师，我这边有一个朋友呢，他事先呢给了我一个问题啊，
嗯哼，
他是讲到说咳嗽的时候啊。尤其是秋天跟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咳嗽，那么这个咳嗽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中药可以煮，或者是说比如说像白木耳啊、莲子啊、百合啊，这些是不是对肺比较好？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好，这个问题哈，秋天咳嗽比较多，秋天的天气是比较燥的，干燥的燥哈。所以呢，这种咳嗽呢，可能就是因为秋燥咳嗽的关系。你刚才提的一些药都是蛮好的，啊，像百合啊， 这个生梨呀、啊、梨呀、啊，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方子啊，就是说川贝，啊，川贝粉，啊，把那个梨呀、啊、当中的核挖掉以后，放川贝粉，放冰糖，啊，那么把它蒸了吃，啊，也是挺好的，这个也是对秋少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一个食疗的方子。
好，谢谢您。那我们下一位呢？在线上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1504，请您现在发问。
请问你啊，那如果是有肺癌，如果是第三期的，那他这样经过那个化疗、放疗要很多次，那这个中间还可以像刚刚医生说的做针灸吗？
好，可以了哈。这个是没问题的。即使是晚期，因为中医不仅是早期可以用，中期晚期都可以用。他既然已经进行了化疗，那么这个也很好。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情况，我们中医让他辅正平衡啊，那个这个进行对肺癌的这个中西结合的治疗，它的效果会更好。
郑医师，我想回到你刚刚讲到说，在化疗或放疗期间呢、啊，是不是适合使用中药这个事情啊？因为有一些的西医呢，比较他们对于这个中医，因为中药尤其是中药不太了解，所以他为了避免呢在这个治疗期间的副作用有产生的混淆啊，他通常会建议病人在治疗的期间最好不要使用其他的药物啊。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个针灸可能也有帮助，那如果说使用中药的话，是不是在化疗那几天呢能够避开会比较好一点呢？
这个呢是这样哈，因为在化疗的同时，我刚才讲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病人呢，他原来是不能工作的，由于化疗三个月以后啊，他这个不能工作，然后呢他就早晨到我诊所来治疗，然后下午呢就是进行化疗，所以这个就是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好像说要怕有副作用，分不清是哪一个，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要分清它了，主要还是要对病人好。所以呢，我是主张在进行化疗放疗的同时可以进行中医的治疗，但是如果说他中药根本不能吃很厉害，那么我们就用针灸治疗，也会减轻他的这个恶性呕吐这些的这个副作用的。
好，谢谢您。那如果您想要问问题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是您的最后四码是6125，请发问。
哦，郑医师你好，我得了胰脏癌啊，转移到肚子啊，那肚子有一个好大的肿瘤，那我目前是看中医啊，就针灸跟推拿还有吃中药。我想请问，这样那个肚子上那个大肿瘤，不晓得可以不可以，可以那个缩小？
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也有这种治疗方法，就是直接把针灸插在这个肿瘤上，也有缩小的病例。那么在可能在美国这方面呢，就是说做的比较少的。就直接把针灸插在肿瘤的地方，那么这个肿瘤也可以见效的。可以了吧？这个回答。
郑医师，我想，你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把这个针插在肿瘤的上面，这个是不是会造成这种，这个扩散的情形呢？
根据有经验的说，是不会扩散的。反而就是说可以看到缩小。
好，那我想这个还是要有这个有经验的这个中医师才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是。好，如果您 现在有这个问题想要问郑医师的话，那么请您按星号61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哈。那您的电话号码是1504，你现在可以再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
是
码1504，您可以再发问。
是那个如果是那个肺那个胃癌啊，胃癌那个初期已经割掉2/3了，割完之后那现在情况吃的都很注重，也还好，但是人就比较瘦，有点累，这样子的话需要怎么治疗？然后他这个会复发吗？
好
呀。
好的，目前他已经做过手术，切了2/3，那么可能在消化吸收方面呢是比较差一点。那么现在呢比较瘦比较累的话呢，完全可以用针灸和中药来进行扶正来进行扶正。然后关于复发的问题，复发呢是很难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用了中药以后它的复发率是比不用中药呢是要减少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能够同时应用中药和针灸来治疗，会减少复发率的。
那个郑医师，那我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癌症的治疗呢好像中医可以帮很多的忙啊，但是如果说像有一些的西医没有办法治疗的情形，那在那种情况下面，中医可以帮忙做什么呢？
那你说的就是晚期癌肿的病人是吧？
是的。
晚期癌肿的病人，那么就是说完全也可以用中医和那个针灸的，那么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延长生命的作用，而且呢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那样的情形是使用针灸呢，还是说中药呢，还是其他的方法呢？
那么我觉得呢也是一个综合的疗法晚期病例看他是不是可能西医已经不给他治疗了是吧，这种情况。那么中医里头呢也可以进行综合治疗，比如说可以根据他的情况我们进行辨证，给他用中药，也可以进行辨证给他扶正，用那个针灸给他开胃口能够让他这个健脾吧，就是说这后天的因素很重要的是吧。那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那个就是人家成功的一些食疗方法对吧，都可以用上去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有一个晚期的胰腺癌的病人他尽管他人家建议他要手术要什么的，可他拒绝了，实际上他是属于中晚期的病人了，黄疸都出来了嘛。可是他用了这个中药针灸食疗现在还活得不错了。没有想象当中开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一个月就不行了，所以我就到处打电话哪里可以让他住下来，我就怕他有时候万一什么情况要发生嘛。可是现在倒是蛮稳定的，所以我觉得晚期的病人如果能够用上中药的话，他会提高生活质量，可以延长他的生命。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那其实如果说真的是晚期的癌症的话，如果他不使用那个西医的治疗方法的话，那样子的情形对身体的伤害通常会比较减缓一点。那您的意思是说再加一些中医的治疗的话，可能可以改善他的生活品质这样子。
对了，我觉得晚期的话呢也是第一要心情愉快，要有一个强烈的求生欲，不要以为我已经晚期了已经没救了不能这样想，而是要觉得这个我还是要把它奋争到底，我要活下去对吧，要这样一个心情。 然后呢再配合中医啊，配合食疗啊，还是有转机的希望的。
嗯，
哎，现在我们就是说要和癌共存呐、啊，不是说让癌吞没我们，我们和平共处，啊，大家和谐生活。因为我们这个癌的细胞啊，在正常人来说也是不断的在产生的，但它出现以后，我们抵抗力，我们的正气强了，我们就让它消灭掉了，啊，一直是在一个，就是说大家相争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晚期病人首先要有个求生欲，对吧？要活下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帮助他扶正，对吧？和这个癌种这个共同生存，你生存，我的正气也在生存，啊，这样的话就和平共处了。有的时候可以活很长时间的，所以绝对不要自暴自弃了，到晚期一定来找我们中医啦。
这个当然这个可能我对中医的了解比较真的是非常的肤浅了、啊、不过有时候在真的是晚期病人的话，他如果能够心态上面能够做一些的调试，那可能不就是说不见得就是说希望能够靠中医来治愈他，但是呢他能够使用中医来缓和的一些身体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帮助他的生活品质质量会好一点。但
是的，
我想呢终究呢可能在某种情况的时候，西医跟中医还是没有办法治疗的癌症的话，还是要能够面对他，接受他的话、
嗯、
可能还是对自己的心态会比较平顺一点。
是的，你像有的人他也是属于中晚期的这个癌症了，他接受化疗放疗当然还可以，然后他活到现在多少年了，对吧？近20年了，他不是跟正常人的这个生存力不是一样的吗？
是，
对吧？所以呢真的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心态啊，绝对不要自暴自弃了，哎，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把它能够挽救过来，让它跟癌共存啊，这样一个情况。
郑医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呢，是讲到说辨证啊，您刚刚一直在讲说辨证啊，那这个辨证是怎么样能够是自己可以做吗？还是说一定要找中医师来做？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再说明一下？
好的，我们中医的核心就是辨证啊，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要看一个人他总体的情况怎么样，就也就是说他身体的正气哪一方面是缺的啊，他的脏腑的功能哪一方面是不平衡的，他身体里头哪些邪气是多的，这个呢是中医是应该要做的，要辨证的。那个辨证的功底要好，就是说当病人他讲了很多的症状给你的时候，我们中医在脑子里头就应该分析了，他是比方说气不够呢，还是阴血不够呢，啊，还是这个邪多呢，或者有湿在里头呢，还是什么有淤血呢，这些就叫脑子里就要分析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病人到你手上，你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有的病人也会在电话里头问呢，哎，郑医生，我现在感冒了，给我吃点药吧。我有的时候会说最好呢你是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看一下呢？这个倒不是医生要赚钱，绝对不是的，就是因为要看看你的舌头，搭搭你的脉搏，然后呢要分析一下，你这个感冒我还是用热药呢还是要凉药，癌种一样的，简言之我给你用的凉药呢还是用热药，这个是不一样的，要看了你以后才知道的。所以这个辨证应该说他本人没有医学常识的话是做不出来的，还是要请这个中医来做，而且还要找一个辨证功底比较好的中医来做。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人参好，他就拼命啊买人参，结果他因为他邪有邪气，什么邪呢？他里头的气不通，一肚子的气在里头，他拼命吃人参，好了，那这个人参就越吃越坏。但是他不懂啊，什么叫做气里头已经多了，怎么不通了？这个病人可能不懂，但是辩证功底好的人他就看出来了，你这个身体里头气啊已经不通了啊，这个邪的气已经不通了，你不能再吃人参了，他会给你一个指导。所以我还是建议所谓的辩证，就是要让这个中医，他的中医理论，他的中医辩证的功底比较好的人给你看病，这样呢用药就比较正确，那么效果也就比较好。
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郑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那我们会看到您在排队问问题哈。那郑医师，你刚刚提到说这个辨证功底要好哈，那怎么样能够知道到底这个一个中医师他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经验呢？
这个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哈，一个是你自己的体会啊，有你碰到有的中医讲了一下子呢，那个中医给你分析，有的人他会点头，哎，觉得这个中医讲的都对的，他确实有这些情况，那一般的说这个功底就比较好啊。如果有的人一看病马上就拿针灸就给你治疗了，也不问你三七二十一哪里痛哪里放，这个一般的就是没有辨证。这个你可以看到，可以分析到。
好的。
第一次看病是很重要的，第一次看病是一个医生好像一个 X 光一样在透视你的全身，他要问你很多问题，如果这个医生很耐心地问你很多问题，这个医生肯定是在辨证你的情况。
谢谢您。那我们线上呢有一位朋友，他的最后四码是7382，请您现在发问。
好的，郑医师您好，我是乳癌的病患哈，那么经过三年以后就复发，就是扩散到了脊椎骨的胸椎跟那个腰椎，然后呢，我现在因为我发现他的那个乳癌是estrogen 的 positive 的 receptor， 所以医生现在给我做荷尔蒙治疗。那我是听说那个豆浆啦、黄豆制品、豆腐啦，里面含有天然的雌性荷尔蒙，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做那个 hormone 的 treatment， 那现在又在吃这些豆浆、黄豆，会不会干扰到我的治疗？同时能吃燕窝吗？这是我的问题，谢谢你。
好的。那我的建议呢，这些豆浆因为它有一些雌性激素在里头。就稍微改改其他的可能比较好一点啊。至于燕窝的问题呢，它是一个滋阴的药，那就要看你是不是阴虚，如果阴虚那么这个燕窝就比较可以吃，如果是气虚那燕窝不一定有效，就是辩证了。
好，
不知道你满意吧。
好，谢谢。
懂了吧。
那我们如果线上的朋友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您现在呢再按星号61我们可以排队问问题。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的电话号码呢是3657，请发问。3657，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我那个因为比较忙，刚刚没多少时间，刚进来听那个前面没有听到，所以我有个问题，我是一个那个大肠癌的患者，我想问一下，主要想就是说，对于这个大肠癌来讲，就是中医啊，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大肠癌它是有复发的，就也有好几年了，就是现在也进行化疗什么之类的，但是就化疗嘛，它正规就是大夫说就是说，有好多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没效了，所以我就说。当这个化疗把这个药都用了，没有药用的情况下，从中医这个角度讲，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一步的治疗？
好的，这个完全可以用中医的办法协助治疗的。 你现在这个化疗还在做吗？
对不起，我应该把它消音了哈，所以。
哦，好的，哎，就是说，对的，那个就是可以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多了一个武器来对抗你这个癌。那么刚才我也说过，我有一个结肠癌，那个就是最近他因为打电话过来我才随访的，他已经活了20年了差不多啊，活得很好。他也是当时用针灸和中医一起治疗的，嗯，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辅助中医一起治疗。
那我们下一位的朋友呢，他的电话号码呢是1504，请您发问。然后大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请您。
是，请问你啊，那个，那因最近这种天气啊，就很多人一直咳嗽啊，还有一直有痰啊，那以为是感冒啊，那有时候去看医生，医生又说是allergy 啊，那吃的抗生素啊，吃完之后是不是到此就为止了？那还能做什么治疗呢？那表示这个人的身体抵抗力是很差了。那平常要用中医，是不是要怎么保养呢？要吃什么呢？
嗯、
谢谢您。
哎，好，那个咳嗽马上就用西医，我是不主张的，除非他是肺炎，大叶性肺炎，像这一类呢。应该是用中西一起结合治疗，一般的咳嗽多痰完全可以用针灸和中药的办法治疗的，因为西医治疗以后，有的时候呢会痰咳出来不容易，如果用中医治疗，它就没有这个缺点，啊，一般的我们可以先化痰，我们还要分析这个痰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由于消化功能的问题产生的痰啊，然后咳嗽是不是因为这个肺气不够，对吧？那么如果说容易感冒的话，也有可能它的这个防卫的功能不够，那么这些在中医里头都有成方来进行治疗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会让这个咳嗽的人的身体通过中医跟那个中医的治疗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如果他不是什么特别的大叶性肺炎呐、或者是肺癌的话，
好，那非常谢谢郑医师呢，能够花很多的时间呢来回答我们线上的所有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也再一次感谢郑医师还有线上所有的朋友。那如果您有兴趣参加我们下一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11月19号的主题呢是讲到还有的口腔跟牙齿的保健，那我们是请到了何少雄牙医博士。那么12月17号，也是礼拜二的傍晚呢，我们会请5位的矫正的职员，分布在北美各个大城市里面的职员，还有在三藩市的一位这个义工呢，来介绍北美各个大城市的有关华人的癌症的资讯。所以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事先的报名。那么您如果事先报名的话，讲员提供的讲义我们会事先给您。另外呢，我们也谢谢呢线上所有的朋友这一个固定的参加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如果您对于明年2014年的电话教育讲座的内容有什么建议，希望呢您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电话呢跟我们联络。那你可以回电邮呢给当初您收到电邮的这一个地址，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的电话热线1-888-663-8585，那告诉我们你希望明年2014年您希望听到哪一方面的主题。另外呢也请大家呢把这样的免费的资源呢告诉其他的华人癌友啊，因为我们在这里呢主要就是要提供这个癌症资讯跟心灵支持给全美国的华人癌友。好，那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时间呢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啊。 再一次谢谢各位，祝你们平安，再见。
再见。
好，再见，谢谢你，曾医师。
好，呵呵，不客气，好。
拜拜。
拜。